各位朋友继续收听《五福临门》。《五福临门》的好德篇当中，我们之前为大家讲到了失德的下场，讲了一个故事——卖斋利弊。当然，失德的下场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接下来要为大家讲解《贪小失大》。法句《譬喻经》上记载，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商人，名字叫佛迦沙，他进入罗月城，被一头母牛用脚刺死。牛的主人怕惹来麻烦，就把那头母牛廉价出售了。可是当买主牵着那头牛去喝水时，也被那头母牛从背后把它刺死了。他的家人很气愤，立即把母牛杀了，又把肉卖给了人。有一个农夫买了母牛的头，当他走累了，想在树下休息时，就把母牛的头挂在树上，可是没想到牛头却从树上掉落下来，牛头上的角正巧刺中他的要害，那农夫也一命呜呼了。平沙王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认为很奇怪，就跑去问佛陀。佛陀说，从前有三个商人向一位开旅馆的老妇人借宿，借宿本来是应该给钱的，可是这三个商人以为老妇人孤独无能，就等老妇人出外时偷偷地溜走了。后来被老妇人追到，这三个商人却赖皮说，我们已经给你住宿的钱了，你怎么可以再来向我们要呢？老妇人无可奈何，他非常痛恨这三个商人，心里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将来我再遇到这三个人，我一定要杀死他们。当时的老妇人就是现在这头母牛，而那三个商人就是佛迦沙他们三个被牛刺死的人。讲解完了失德的故事里面两个小实例，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进入到妒贤嫉能子孙残废的故事章篇中。嫉妒贤能子孙残废。千善录上记载，宋朝的大夫蒋元有十个儿子，个个都有毛病，一个驼背，一个跛脚，一个手脚不能伸直，一个两只脚都失去作用，一个疯癫，一个愚痴，一个耳聋，一个瞎眼，一个哑巴，一个死在监狱中。子敖看到了这种情况，就问蒋元，你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大的灾祸呢？蒋元说，我平生并没有干什么大坏事，只不过经常要妒忌比我高明的人，而喜欢对我巴结的人，听到别人做了善事就加以怀疑，听到别人做了恶的事情则深信不疑，看见别人得到好处好像自己损失了什么似的，遇到别人有了损失就好像自己得到了好处一般。子敖感叹地说，你的心术这么坏，应该满门全灭才对，恶报岂止这些罢了。蒋元听了他的话，突然感到很畏惧。子敖又说，如果您能够改过向善，则必可转祸为福，从现在开始仍然还不会太晚。蒋元就从那时候开始就痛改前非，广修善行，过了数年以后，他九个儿子的毛病都逐渐的痊愈了。救人危急，生子贤贵。异行录上记载，明朝的时候，在福建建宁这地方出了一位皇帝的老师，名叫杨荣。 他的祖父世世代代以撑船渡人过河为业。有一天，河流涨大水，冲毁了许多民房，有许多被水所淹的男女老幼顺着河流漂流而下，其他的船只都争先恐后地捞取财物，只有杨荣的祖父专心地救人而不去捞取财物。同乡的人都嘲笑杨荣的祖父这样的作为很傻。杨荣的祖父回答说，我平时以船渡人，所赚的钱已经能够维持生活了，何必去捞取那些非分之财呢？后来杨荣的父亲出生时，家境已经渐渐宽裕了。有一天来了一位道士，告诉杨荣的父亲说，你的祖先积有阴德，子孙将来会发达显贵。后来杨荣出生了，20岁时就考中了科举，一直做官，做到三公里的少师，皇帝还追封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跟杨荣一样的官爵。杨荣的子孙都很显贵，直到现在啊，还有许多贤能的后代呢。由此可见，志在利人，自己也一定会得到利益；志在得财，到了最后是人财两空。所以孟子说，我们只谈仁义就是了，何必说到利字呢？发牢骚会影响身材和容貌。咸鱼姻缘经上记载，有一次波斯匿王率领大军经过佛陀讲经说法的道场，听到一位出家师父诵经的声音特别好听，他就下马来请教佛陀，并且向佛陀顶礼。波斯匿王向佛陀说，假如你能够请那位诵经的师父出来让我们相会面，我愿意布施10万文钱。佛陀回答说，您应当先布施10万文钱，然后才可以请那位诵经的师父出来和您相见，否则等您看到那位师父以后，您就一定不会出钱了。波斯匿王听了佛陀这么说，他只好先布施了10万文钱供养僧宝。可是当他看见那位师父的相貌以后，他心里觉得很后悔。没有想到声音清脆洪亮的那位师父居然是一个个子长得这么矮小而且面貌很不好看的人。他问佛陀，这是什么缘故？佛陀说，从前有一位名叫迦叶佛的圣人，当他圆寂以后，国王为这位圣人盖了一座很大的塔，国王命令4位大臣监工，可是其中有一位大臣很懒散，国王就责备他。那位大臣很气愤地说，这座塔太大了，何时才能完工呢？可是等到完工后，他看到宝塔很庄严，就布施了一个宝铃在塔尖上。因为他的懒散和随便发怨言，所以500世中身材都很矮小，又因为他挂了一个宝铃在塔上，所以500世中声音都非常洪亮而且悦耳。由此可知，我们要明哲保身，则不可随便批评别人或批评某些善事，也不要唠唠叨叨常发怨言，以免自食恶果。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造了不同的善恶业，就会各受不同的果报和苦乐。例如有的人很有钱，可是嘴巴难看，这是因为他前生虽然布施修福，可是常犯口过或常说肮脏的话。我们不但不可以说粗鲁和损人的话语，甚至连憎恨的念头也不可有，因为心里一有了憎恨和怨气，就会起烦恼，而使得身心不自在，并且影响到人际关系。 所以古人说，没有憎恨的清净心才是完美和永恒的。面上无嗔真供养，口里无嗔吐妙香，心中无嗔是净土，无染无着是真常。接下来要跟大家了解的篇章叫做发恶事后果不堪设想。咸鱼因缘经上记载，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已经断除烦恼得到神通的微妙比丘尼，他对许多尼姑们叙述了自己过去世所造的善恶果报。他说，我过去曾经做一个有钱人的太太，虽然我丈夫家财万贯，可我自己并没生育。后来我丈夫又娶了姨太太，生了一个小男孩，我因为嫉妒心很强，就私自把那一位小男孩杀了。姨太太找我理论，我就发誓说，如果我杀了你的儿子，我的丈夫会被毒蛇咬死，我生的孩子会被水冲走，被野狼吃掉，而且我自己会吃亲人子女的肉，我自己会被活埋，我的父母会被火烧死。那一生我死了以后，堕入地狱，受了无量苦，地狱的罪受完了以后，投生做人。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同我丈夫回娘家，在半路上生产了，于是就暂歇在树下，忽然有一条毒蛇来咬我丈夫，我丈夫就这样死了，我哭得很伤心。天亮以后，我牵着大儿子又抱着幼儿，边哭边走，来到了一条河流的旁边。因为没有渡船，所以我就把老大留在这一岸，而先抱着幼儿过河，把幼儿放在对岸，然后再回来抱老大。没想到老大看见我回来接他，就急忙下水向我走来，老大走不到几步就被河水冲走了。我回头想去抱幼儿，狼抢先一步把它吃了。看见幼儿被吃得血肉淋漓，我更加伤心。于是我赶回娘家，却在路上遇到熟人说我娘家失火，全家人都被火烧死了。后来我又改嫁，正当我要临盆生产时，我的丈夫喝醉酒回来，没人开门，我丈夫破门而入，大发雷霆，不但狠狠打我一顿，而且把刚生下的婴儿丢到炉子里煮，强迫我吃。我因为怕他，所以勉强咬了一口，痛入心肝，赶紧弃夫逃走，跑到波罗奈河，又嫁给一个刚丧妻的人当妻子。才新婚没几天，我的第三任丈夫死了。按照那一个地方的习俗，夫妻如果相爱，丈夫死了，妻子要陪着下葬，我因此被活埋了。刚埋不久，恰巧有一群盗贼来偷盗挖墓，盗取财宝，我被救出来了。我想我过去做了什么坏事，今生的遭遇这么凄惨。当我听说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讲经说法，他可以帮人们解答生活上的疑难，我就去请他度化我。由于过去我供养圣人时曾发愿修行，所以今生能遇到释迦牟尼佛，而且能够修成正果。接下来的这一篇章讲解的是虐待动物不得好报。法院朱林上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西周大宁这地方有一个农夫名叫贺永信。 因为邻居的牛侵犯了他的农作物，他残酷地用绳子将牛的舌头勒断。后来，贺永兴生了三个孩子，都成了哑巴。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他虐待动物的报应。不着五欲才是真德。五欲是爱，可人的美色，悦耳的声音，迷人的香气，上好的美味，以及柔软舒适的触觉感受。因为这五种欲都是向外攀援的，向物质境界追求的，内心永远没有满足的一天。何况追逐外境，就会起分别和烦恼，使心中不得安静。所以佛陀警告我们，物质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感官的享受是短暂而肤浅的。大智度论上也说道，一切凡夫常被五欲所苦恼，陷入五欲中而无法自拔。人们贪求五欲，像野狗啃骨头，再啃还是那个味道。贪着五欲，好比无知的小孩子用舌头舔利刀上的蜜，所得到的快乐只有那么少，万一被割着舌头，损失可就大了。五欲会使人造恶业而堕入三恶道，使人失去定功、神通和智慧。《诸经要集》里的第十二卷记载了许多贪着五欲的害处和故事。例如，频婆婆罗王为女色深入敌国，优田王为色欲而割在五百仙人的手，五百仙人闻紧陀罗女的歌声而失神足通。沙弥贪着龙女身上的香味，死后变为恶龙。小沙弥爱吃烙，死后变为烙虫。鹿角仙人贪受触感而失去神通等等。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有一个比丘在森林中的莲花池畔散步，闻到莲花的香味，心里产生了贪着。莲花池的池神说，你为什么不在树林下面坐禅，而到这里偷我的花香呢？你可知道，贪着香味，心中就得不到自在，而且会起烦恼吗？后来又有一个人来到莲花池，用手把莲花连根带叶拔起，并且把莲花弄得乱七八糟，池神却闷不吭声。比丘感到很奇怪，他问池神，那个人把你的莲花弄得一团糟，你怎么不管呢？而我只是在你的池畔散步，你就责备我，这是什么道理呢？池神回答说，世间上的恶人满身罪垢，纵使头上再弄脏了，也是差不了多少，所以我不想管。可是你是修禅定的好人，贪着这花香恐怕会破坏你的好事，所以我责备你。譬如白布上有一个小污点，大家都看得到，那些恶人好比黑衣，再加上几个恶点，人们也是看不见的。